又准备下午好，
开始间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欢欢喜喜，主我们都是因着你的圣灵的重生，你儿子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发动，使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来敬拜你，求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与我们同在，赐福给我们，从老到小都在你面前，这都是你自己所呼召吸引来到你面前的人，就求你赐下恩典和祝福，使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的敬拜你都得到荣耀，我们都得到祝福。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继续在讲教会。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教会呢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赐下来降在一群人的身上，这些人呢我们称他为基督徒。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不再被自己的肉体来驱动他如何去活着的，而是被圣灵，神就住在他的里边来带领他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那么这一群人呢，他们就开始做事情了，他们按照主耶稣的应许，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就得到了能力。我们看到他们得到什么能力呢？就是讲方言。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就开始讲道。我们看彼得开始讲道，这是教会历史当中第一篇讲道。去学讲道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研究这一篇讲道的，因为教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因为教会呢，它要有真道的宣告，真理的宣告，那么圣灵就可以借着真理来在人的心中使人复活的工作。如果我们教会不讲出这样的真实的道理的话，符合圣经的道理的话，或者说不把神的话语宣告出去的话，那么我们也无从去讲得救与不得救。教会呢是救恩彰显的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呢，我们看当彼得把这真实的道讲出来的时候，哇，三千人信主，一次讲到三千人信主，我想是每一个传道人的梦想。一次讲到三千人信主，这是不简单的事情。记得好多年前呢，我的一个朋友，他们也是一个家庭，我们一起移民过来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怎么带他去教会呢？他也去教会，但是他们夫妇呢就是不信主的。后来我们就分开了，他们就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住。过了好多年之后，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知道吗？我去教会了。”哎，我说：“感谢主，好啊。”他说：“哎呀，我去了教会，我才知道，我认识了耶稣之后，我才知道，啊，当年还不如跟你一起信耶稣了。”白白等了这么多年才信耶稣。我说好啊，我说现在信也不晚，神有神的时间。我说但是你去这个教会怎么样啊？他说教会可好了啊，大家彼此相爱呀，我们的团契非常非常的好，是一个不太大的教会。我说你们的传道人怎么样啊？他说传道人也挺好的，哎呀，但是传道人就是不会讲道，他说圣经讲的不明白，但是我们这不影响我们大家喜欢他，我们大家特别喜欢他。我说那你喜欢他什么呢？他说他做菜做的特别好吃，我们每次团契的时候都他负责给我们做菜，哎呀，我们喜欢的喜欢的不得了。然后他后来我们一想，他说讲道讲的不好就算了吧，圣经讲不明白就算了吧，反正做菜做的好就行。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请个专业的厨师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教会，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教会到底是什么，我们就很难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并且在教会当中可以得到神借着教会要赐福于我们的那一部分。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肢体，但是教会整个呢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教会的肢体当中，从这个身体当中获得营养，我们才能够长大。主耶稣讲说什么？主耶稣说要连在葡萄树上，这个葡萄枝子呢才能长大，才能够结果实。我们这只手呢，如果不连在这个身上呢，我的这只手如果把它砍掉扔在那下边，它就会枯干，就会死掉的。但是它连在我的身上呢，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营养，这只手所需要的从我的身体进到它的里边，这是非常重要的。而教会恰恰就起到了这样的功能，它使人活，也可以维持人的活。所以呢，我们看教会它必须要有 神话语的宣告。因为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的，有一部分人是单靠食物的，就那些灭亡的人，但是呢有一部分人神使他活过来，这些人呢当他灵性活过来的时候，成为一个有圣灵住在里边的活人的时候，他里边就有同样另外一个需要，就灵性的需要。他不但有食物这个对身体的需要，他灵性同样也有对神的话语的这样的渴慕，这样的需要的。所以呢，教会如果不能够给人以这样灵性上的供应的话，那么怎么能够保证这些灵性复活的人有食物呢？因此在教会当中呢，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今天一起来借着教会史当中的第一篇讲道，是使徒彼得所讲的，我们来一起来看，那彼得他到底讲的是什么呢？能有3000人信主，哇，这简直是我们传道人的梦想。我们一起来看，当上次讲到了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这群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能力。因为主耶稣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能够得到能力，得到能力之后你们就可以去做工。那么这个能力降在他们身上是什么呢？哎，他们就可以讲方言了，讲各个地方的语言。前面我们讲了，因为当时有各个地方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都讲不同语言的，好像是我们教会一样，有从江西来的，有从辽宁来的，有从四川来的，河南、河北、湖南、湖北，不同的地方的人来的。因此呢，这些人呢突然就会讲起这些方言了，他们自己也很奇怪的。也就是说，他们得到这些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之后，他们得到的第一个能力是什么呢？讲方言。好了，那我们看到第5节，说那时，第2章的第5节说，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在这里过节。这声音一响，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那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儿。他们有这个响声的时候，他们也出来说发生什么事情了。哎，突然发现这跟我们一起过节的这一群人，他们怎么突然开始讲起了哎我们的家乡话了呢？就讲起了四川话。哎，就听明这个，你看珠海弟兄怎么讲四川话了？不是辽宁人吗？挺土的。哎，那些人也是说，哎，这些人怎么突然讲起我们家乡话了？都惊讶稀奇，说：“看呐，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说他不是辽宁人吗？怎么突然讲起四川话了？”这个意思，很吃惊的。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我们是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里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湘潭讲说神的大作为。哎，他们开始用这个地方的方言，就开始跟这些不同地方的人开始讲起神的大作为。这里留心一件事情，他们得到了这个能力之后，他们不是在那里跟人家我教你外语啊，我办个班你来学，不是哈，他就在讲述说神的大作为。换句话说，神的能力临到了这些人的身上，就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的能力是用来什么？用来诉说神的大作为的。然后呢，大家就不明白了，说这些人怎么为什么讲我们家乡话呢？我们从小这样说的，他们怎么加利利人突然会讲我们家乡话了？众人就都惊讶猜疑，他们就开始乱猜了，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说这些人是不是喝醉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些人都在讲方言，跟他们在诉说神的大作为。这时候呢，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啊，这件事情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大家就静下来了。静下来之后，彼得和另外11个使徒就站起来，彼得大使徒站起来说话。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呢，这里告诉我们，11个使徒和他在一起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们是一致的，他们不是分散的，只是彼得在代表其他的11个使徒在讲话。他说，所有的人来到耶路撒冷的人，你们要听我讲话了。 大家就静下来听他讲话。彼得就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然后彼得就说，你们觉得我们是喝醉了哈，再讲你们的湘潭，都现在刚早上九点，谁早上九点喝酒啊，不是喝醉了。然后他就开始说了，那不是喝醉了是怎么个情况呢？彼得就开始给他们解释，十六节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对于我们来说，对约珥呢，我们可能是不太了解的。圣经里边有一卷书叫约珥书，约珥是一位先知。那么彼得就讲到说，先知约珥讲过一段话的，那么对于我们可能很陌生，但是对这些犹太人，他们敬虔的犹太人，他们有的甚至于都可以背出约珥书的，所以他们非常的敬虔，他们马上侧耳听约珥讲的是什么呢。从第十七节开始，彼得就开始向他们背诵约珥书当中的第二章的一部分经文。在约珥书当中这样说，神说，神在约珥书当中，或者说神借着先知约珥曾经这样说，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啊，就在很久很久以前，神就曾经借着约珥宣告了说，神的灵要浇灌下来，要浇灌给他的儿女。而这些灵浇灌在神的灵浇灌在人的里边的时候呢，他们就要见异象，说异言，做异梦。那么这里边呢，在原文的那个约珥书当中，就是不是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而是指到约珥书的那个原来的记载当中呢，这个末后的日子呢，它是用的是以后。约珥书当中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那么彼得呢，在这里把它改动了，改动成什么呢？说在末后的日子，换句话说，就是约珥曾经预言的那个以后，就是今天。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约珥所说的以后的那个日子。那么今天我们大家突然讲起这些预言，讲起这些，你知道当时讲有关耶和华神的作为的时候，那叫预言呢。他说，哎，我们今天讲话你们看起来很奇怪呢，就是先知约珥所预言的那个以后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今天是因为被神的灵浇灌了，才有这样的你们觉得不能够理解的这样的东西发生的。然后在约珥书当中又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啊，彼得这样解释的，说是因为神的灵浇灌给我们了。为什么呢？因为约珥在很早以前，耶和华神就借着他预言有这个事情发生，今天这个事情怎么样发生了。然后就说十九节，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啊，今天这么你看着很奇怪的事情，是因为神的灵浇灌下来了。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讲到了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没有来之前，这里当然讲到了神的审判要发生的事情。二十一节说，到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而在约珥书当中呢，神借着约珥所讲的，这里说凡求告主名呢，这个词用的是什么呢？主名这个词用的是什么？是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必得救。在这里彼得呢也再一次把它改成了什么？主名。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彼得说，那时候说凡求告耶和华神的名的，就是求告主名，就是求告耶稣的名。耶稣这位他就是基督啊，他就是约珥所预言的这位耶和华的名的代表。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彼得在彼得的观念当中，在从圣灵的启示当中，他看见了今天这位耶稣他被钉死，他的复活就是先知约珥，神曾借着先知约珥预言的那个事情发生了。发生在谁身上？发生在耶稣身上了。这个人呢，你求告他的名，求告耶稣的名，你就必得救。而且呢，今天这一切的事情发生，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人所发生这些事情呢，也是约珥所先知所预言过的。就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什么？圣灵，我们得到了这样的能力。然后二十二节他马上就开始解释，说什么呢？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 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了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所以彼得就开始说了，说你看啊，当年神借着先知约珥预言，当神的灵浇灌下来浇灌他儿女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发生的。然后呢，你求告主的名，你就必得救。从前阶段的时候，你看到了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啊，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你们都是看到的，所以他已经证明出来了，这位耶稣就是先知约珥所预言的那位主。然后23节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石架上杀了，神却将他的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但是呢，当讲到的说这位耶稣就是神界的先知约珥所预言的这位基督的时候，那么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呢，弥赛亚神的儿子这位救主他是不可能死的。所以呢，那彼得呢现在马上就把这个话题就转过来了，转到什么呢？转过来说你们把他杀了，他真的死了，但是神呢把他的死给解释给我们看了。怎么解释的看呢？他活了，他复活了，也就是说他是不能够被死所拘禁的，拘禁不了他，神这死亡不能胜过他，是神亲自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来讲清楚了，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不能死的，罪是不能够胜过他的。下面他就说了，马上讲到死的时候，那你有人就会问了，说哎，那你怎么知道神是这样痛苦解释的，叫他复活就证明他不能被死拘禁的呢？好，这位彼得再一次回到了旧约先知的圣经当中，他讲到了谁呢？讲到了大卫。他说大卫指责他说，指责谁呢？指责这位耶稣，耶稣基督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我们参加主日学的都知道，这是诗篇大卫所写的诗篇第16篇。那大卫是主耶稣的先祖啊，好多年好多年，好几百年前的这样一位先祖。那么彼得就把诗篇第16篇拿出来说，这是大卫曾经所写的一篇诗篇。我们来看大卫诗篇所写的诗篇，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哎，这我们听起来是很正常的，主在我右边，说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当中，所以我活着的时候，因为有我主在我右边，所以我安然居住，我没有惧怕的。27节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哎，这里边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说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大卫是说的自己吗？然后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到这里边有些问题在里边，大卫似乎不是在讲他自己啊。然后说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大卫说他要见到主的面，见到主的面他可以得到满足的快乐。彼得就开始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儿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说好了，大卫就说，彼得就说，大卫的事咱大家都知道，那是咱们最伟大的先祖，那他已经死了，这我们是可以证明的，并且呢大卫呢也埋葬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怎么知道呢？你看大卫的坟还在那里，所以他已经死了并且埋葬了。30节说，大卫既是先知，这里马上讲了，说大卫是个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的，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那么说讲到说大卫是先知，当耶和华神选立大卫做 君王的时候，做以色列全家的君王的时候呢，跟他立约。立约的时候呢，就告诉大卫说，他的后裔当中要有一位要坐在他的宝座上直到永远。我们都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王位可以直到永远的。那里面也不是在讲到大卫家的一代接一代的人当中做这个王位直到永远的，而是指到大卫的后裔当中的一个，这个人他可以做大卫家的王位做到直到永远。那么他这里就刚才说了，说那是神借着神的灵在告诉大卫这位先知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大卫就明白了，就预先大卫就看明了这件事情，就开始讲论基督的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不见朽坏。换句话说，大卫前面这个诗篇当中所讲的27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不是在说他自己，因为他的坟还在那儿，他的尸体还在坟里边，他已经朽坏了。因此呢，既是先知呢，彼得说他不是在讲他自己，他在讲谁呢？他在讲基督的复活。基督他不会，他的不会被他的灵魂不会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呢也不见朽坏的。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彼得不是在这里乱讲，他都是有根有据的，他都是因着耶和华神借着先知的预言在讲论这位耶稣他到底是谁，这就是他的讲道。然后呢，因此呢，这他就解释了，是神使这位耶稣从死里复活。因此呢，到32节他就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儿做见证，说他的确复活了，好像大卫所预言的那样，他的灵魂不被撇在阴间，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他真的复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人都看见了。然后33节他就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啊。然后呢，我们这些人呢，他彼得在讲他们这些人，他说我们所这些人在讲论神的大作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些人是什么呢？是借着神的灵浇灌给我们，使我们明白的。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跟你们讲啊。34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你坐你的脚凳。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他这里就讲到了说，大卫也没有升到天上去了，大卫埋葬了还在这里，但是大卫就必得救的那个主，然后这里又讲到了，他就是主，他是基督。基督是谁？基督就是救主，是神在创世以前为人所设立的救主。所以我们看到了彼得讲了这么一大圈，他引用了约珥先知，又引用了大卫的诗篇，来证明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这位耶稣就是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他就是先知约珥所预言的那位救主，就是大卫与神立约的时候神应许给他的那个后裔，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的那位后裔。他是主，就是大卫所说我的主坐在我的我主对我主说当中的主。他就是要证明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看到了彼得在这里边，他不是在那里顺嘴胡说的，他讲的是有根有据的。他的根据在哪里呢？他的根据依然是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他不是在那里推理，好像我们在看侦探小说一样，在那里推理，你看这个吧这个吧这个吧，他不是的，他是从神口中所出的话，一切的预言界的先知今天应验这个在耶稣身上，来证明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为什么？因为借着他的复活来证明他就是什么？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好了，我们看啊，彼得在这里并没有讲其他 七七八八的东西，他没有讲个笑话，也没有讲个相声，也没有讲个故事，没有，什么都没有讲，他就原原本本的将神的话语讲出来，来证明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来证明前阶段你们在耶路撒冷所定死的那位耶稣，他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人的救主。他复活了，按照神的应许，那复活了，我们这些人是见证人，我们都看见了。你看，他就原原本本的把神的话语讲出来，我们看就发生有问题，有事情就发生了哈。什么事情发生了呢？37节，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哇、哦，扎心。这有点，我们通常听基督徒都会讲，哎呀，扎心，就是心里边会有一种被切割的那个被刀扎的那个疼痛啊、哦，疼痛，扎心。然后呢，他就开始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因为这些人非常的知道的，这些人当中有很多的人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在比拉多的面前曾举手说定死他，定他十字架了。但是今天一听彼得话讲说扎心，为什么扎心呢？因为他们举手说要定死他，定死他，定死他，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这里面就开始扎心了，说那我们怎么办呢？彼得就跟他们说，弟兄们，彼得就跟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彼得就开始发出呼召，你们需要的是悔改。那些人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说你们需要悔改，要归信这位耶稣基督，奉他的名你要受洗，你们的罪呢就可以得赦免，认罪悔改他就赦免，并且不但如此，而且有神的灵就住在你们的里边，好像住在这使徒们的心里边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当真实的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人会觉得扎心，人要说，哎，我该怎么办呢？但是当我们讲到怎么办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除了有一部分人来到使徒们面前会说，哎，我该怎么办呢？你看我们举手把神的儿子给钉死了，你记得我们该怎么办呢？彼得马上就给他一条出路，你们要悔改，悔改你们不但可以罪得赦免，而且你们可以得救，得到圣灵，神的同在。但是后边呢，我们会发现又有另外一部分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没有来到使徒的面前说，哎呀，我们该怎么办，他们反而说，这些人胡言乱语，把他们杀了吧，告诉他们不可以再说这些话了。所以我们看，当真理出来的时候，一定出来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相信的，一部分人是不相信的。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相信的这部分人。彼得就跟他说，为什么你们要悔改，为什么要受洗罪得赦免受圣灵呢？39节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哇，这是应许啊，还记不记得约珥说的，神借着约珥说，凡求告主名的，凡求告耶稣基督的名的人就必得救。而这里边告诉我们说，不但得救，你们也会像我们一样会得到圣灵，神的同在的，这是应许啊。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们女儿的儿女的，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凡信靠他的，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的，他的罪必得赦免，神就要拯救他，他就要得到一个神的同在，神儿女的名分的。40节说，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所以这里面讲得非常的好，彼得在这里没有跟我们讲预定论，说你们别管了，这都是神的事儿，没有的。这里讲得非常的好，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也就这里讲到了我们应该所尽的责任。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尽到的责任是什么？认罪悔改。所以彼得就直截了当跟他们说，你们应该认罪悔改，尽到你们当尽的责任。你们听到了这真理的话语，你们就应该按照这真理的话语怎么样去做，认罪悔改，你们的罪就必得赦免，你们就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圣灵的同在。好， 这篇讲道呢，我们今天读起来呢是很长的一篇讲道，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还用许多的话去做见证，所以这里边只是记载彼得讲道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他还用其他的许多的话来见证，哎，我们怎么来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我们看到了什么，对吧？只是一部分。但是到41节呢，就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看，这就是第一个教会，这就是第一个教会。我们看这第一个教会当中，除了使徒还有其他的那几个，那100多人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之外，这3000人是怎么来的呢？这些人是如何被能够醒悟过来，能够醒悟过来，能够呼求主名，并且能够得到圣灵，哪来的呢？第一批的教会里边的人，他们是哪来的呢？是借着彼得的讲道，对吧？这我们很明显是借着门徒们彼得讲道，还有门徒们所做的见证，这些人他们就信了，信了之后他们受洗了，这就是最早的教会。所以我们就从最早的教会开始建立，我们看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是接着讲道，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回到早期的教会当中，我们看教会到底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彼得有没有开个音乐会，犹太人风俗会、风俗节什么的？没有。他有没有开了一个犹太人美食欣赏大会？没有。他有没有搞一个希伯来语班，大家来学希伯来语？没有。大家既然每个人都领受了不同的方言了，有没有开这个训练班 ELS 班给大家来我们学学山东话？没有。也就是说，这3000人后边呢是同样的，这3000人完全是因着神的话怎么样而来呼求主名。这边讲到说领受了，不但领受，而且他们照着真理去做了，是这样，教会是这样带领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讲道对教会是何其的重要。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呢，犹太人当他们在会堂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项是什么呢？就是读律法书，就是读神的话，就是读神的话，然后解释神的话。以前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讲过，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是带着能力的，是带着能力的，不是某人的口才好。这里面你不要归结说，哎，彼得口才真好，不是彼得口才好，而是他因为领受圣灵而所得来的能力，他能够把神的话语讲出来，讲清楚，讲明白。神的话语在人的里边怎么样？圣灵就借着神的话语，借着这真理来在人里边做什么？开始工作。当开始在我们里边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觉得扎心。弟兄姊妹，什么让人觉得扎心呢？比如说我们没有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每天都撒谎，一天撒好多谎，我们不觉得扎心，对不对？但是有一天呢，你来到教会，你要听讲道，那些讲道说，哎，我们里边不要有谎言，不要有诡诈，所有的谎言的父是谁？是魔鬼。神是恨恶谎言的，不能撒谎，我们要诚实，因为我们的神是诚实的。好了，你回去了，你今天来到教会，你觉得哎呀要诚实，第二天，哎，你又撒了一个谎，啊，你就觉得说这扎心了，扎心了，这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你现在的你和上一个星期的你是不一样的。上一个星期的时候，当我们撒谎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怎么样的，而这个星期呢，我们撒谎我就觉得有点扎心，有点不对劲儿，不舒服，表明你对这个谎言是有反应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扎心的时候呢，对神的话扎心的时候，表明这些人是活的人，他能够这真理的光照到他里边的黑暗了，因此他们才能够来到使徒面前说，哎呀，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而那些不扎心的，没有被神的话语的光照的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就在那里说，哎，这些使徒在那里瞎扯，把他们，让他们闭嘴，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放在监狱里面，把他们杀掉。 所以弟兄姊妹，只有神的话语才能够使人扎心，因为他要解决的是罪的问题。罪的问题只有在神的话语的里边，他的光照的之下，才能够有个扎心的感觉。相声，听相声你听不到扎心的，你读朋友圈读不出扎心的，你喝心灵鸡汤喝不出扎心的，唯有神的话才能够显明一切的罪恶。我们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心灵鸡汤几乎都是什么呢？都是在我们的伤口上边抹一层药膏的，不解决问题的。而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什么呢？真正解决问题的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就知道，教会必须要神的话语的宣告。彼得在这里不是他自己发明了一套理论，不是他凭着眼见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而是回到了神的话语的这个根本，神的预言当中，神借着先知们所讲的一切的话的当中，他所讲的一切都是有根有据的，没有一句是出于他自己凭着他自己的推断，凭着他自己的经验，凭着他自己的理性所推理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不断的在讲相声笑话，七七八八讲好多无关圣经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听见的人不但不会扎心，会怎么样？会高兴的不得了，很高兴。但是这个高兴呢，不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因着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得到圣灵所来的那个喜乐，不是喜乐，那是最终之乐。教会，其实教会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证明什么？见证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的。我们怎么见证呢？就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见证，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人可以看到，就是哎，这个人不一样哎，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好像那些人看到了这些被圣灵充满的使徒们，发现说，哎，这些人怎么这不一样？喝酒喝好像喝酒喝醉了一样。保罗也是如此。当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那个罗马的王怎么跟他说？说比保罗啊，你这人是不是疯了？保罗说是啊，是，我疯了。为什么我疯了呢？是因为我为了福音的缘故疯了。我为着福音的缘故，我癫狂了。我不但要跟你说，我要跟普天下人都说。你们要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你们要向他悔改。所以教会不是说相声的地方，教会也不是我们表演的舞台，教会是真理宣告的地方。有一个牧师讲得非常的好，他说什么呢？什么叫讲道呢？讲道是你得讲道就叫讲道，你讲笑话呢就叫说相声，你必须讲道，像彼得一样把神的话语真实的讲出来。这个讲台是神的讲台，是神话语宣告的地方。当神的话语宣告出来的时候呢，出来的不单单是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话语，带着救恩真理的话语。这是关天的事情啊，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讲台上的一分钟是非常的有价值的。讲台上的一分钟很有价值的，一分钟都不能浪费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好像看到一些传道人在上面讲了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那些我很着急的。因为我们在讲台上所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那都是神恩典流淌出去的地方，我们怎么在这上面浪费呢？因此我们就明白，借着彼得的这边讲道，我们看到什么叫讲道，就是把神的话语讲出来，老老实实。我们现在呢正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下个星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中国桥的培训。 为了这个培训的课程，培训的课程呢，第一门课呢是保罗华许弟兄、华沃什弟兄亲自给我们上的。那么他为了这堂课呢，他亲自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我们第一堂课的第一门课的教材。那么潘弟兄呢，为我们翻译了一部分，还剩一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很急，我们大家就都在翻译。你知道我最头疼翻译，因为我英文很差很差。但是呢，因为现在时间很紧，有一些弟兄姊妹呢愿意帮忙，我们就一起在翻译。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这样一个特别特别不愿意翻译的人，当我坐下来开始翻译的时候，我太太给我做见证，我在那里坐超过8个小时，我在那里翻译。不是因为我心急，是因为我刚开始是因为我心急，赶快把它翻译出来，要不然上课的时候呢，就没有教材了。但是我真正开始翻译的时候，我就被他这本书深深的吸引了。我不能够停下来，我就一定要想去把它翻译出来。为什么？因为他这本书太好了。为什么他太好了呢？他第一门课给我们讲的是有关教会。当他讲到教会的时候呢，他那里边讲的都是从圣经里边出来的，有根有据的。每一个出来的时候，哇，你都好像看到了亮光一样，让你欲罢不能，就好像彼得所讲的道一样。他提出说教会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为了神的荣耀而存在的时候，他就找出圣经里边的经节来，好像彼得找出约珥先知和大卫先知所讲的话一样，都带着权柄出来了。不是保罗华许弟兄告诉你是这样，而是神在他的话语中向我们说启示，就带着权柄，就带着能力，我就带一个敬畏的心，我也被吸引。弟兄姊妹，只有神的话语才带着能力，带着恩典。约翰福音第10章第7节到第11节，主耶稣这样说，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羊的门，如果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呢是有个门的。而主耶稣说这门是谁呢？就是他。教会是有门的。下面他就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只有从门进来的，只有从耶稣基督进来的，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进来的，这样的人怎么样？他是必然得救的，而且出入得草吃。他在教会当中是可以得到草吃的，是可以得到供应的。下面他就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伤害、毁坏。他说，但是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必须从门进来的这个牧人是谁呢？才是我们的主耶稣。然后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必须借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得到生命的人才是从这个门进来的。他说盗贼呢来呢，他就是偷窃杀害，而从这门所进来的基督呢，他要牧养他，使他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少想这件事情，教会是有门的。我们读过一本书，那本书叫《天路历程》，那里讲到了有好多的人是什么呢？从墙跳进来，有很多的人是从窗户跳进来的，这都不算的，一定是从耶稣基督这门进来的才行。必须是借着什么？认罪、悔改、相信、得圣灵，你才能够进来，否则进不来。因此我们就知道，如果教会不把这真实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吸引主的羊进来呢？主耶稣接下来他就说了，他说前面说，他说我的羊啊听我的声音，他不跟陌生人走。所以呢，教会是什么地方？教会是发出主的声音的地方。如果教会发出狼的声音，狼就来了；你发出羊的声音，羊就来了；主发出主的声音，主的羊就来了。 就这么简单。所以教会是什么地方？是发出主的生命的地方。主的生命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真理必须在教会当中被宣告出来，才能够使人是从门进来的，才是得救的，才是有草吃的。好，那我们看彼得和这些十一个门徒，他们怎么突然就会讲起了这些道理了呢？是不是从天而降？一下就好像一下就明白了呢？圣灵一降临就明白了呢？当然有圣灵的明白，但是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25节到33节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这些门徒们他们怎么突然就开始讲得明白了呢？好，25节，今天之前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两个门徒，当主耶稣被钉死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就悠悠愁愁的，就是以马忤是路上的两个门徒，他们在那里走，一边走呢一边说：“哎呀，你这个耶路撒冷发生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有个耶稣很有名声，又医治了很多的疾病，又赶鬼，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怎么死了呢？哎呀，我们搞不明白，搞不明白。”然后呢，隔半路上他们就遇到了耶稣。耶稣呢就对他们说：“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信得太迟钝了，看到了，说你们信得太迟钝了。约珥怎么说的？大卫怎么说的？耶利米怎么说的？你们都不信哦。所以后边我们看到彼得，当彼得把约珥先知的启示，当彼得把大卫的这样的预言讲清楚，大家说哦，原来他真的是基督。所以大卫那个时候彼得还没有开始讲道，那么耶稣就对这两个门徒说：“说先知讲的话你们都不信呢。”然后呢，26节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因为先知神已经借着先知已经预言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今天的发生只是应验而已。”但是主耶稣没有停在这里，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记着自己的话，都讲解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主耶稣就把神界的先知们，所有的先知，从摩西一直到最后的马拉基先知所指示他的一切的话，都讲给了这两个门徒听。说你看到没有，约珥所讲的这个主就是指的我，约珥说那末后的时代就是现在已经到了，约珥先知所讲那个他的灵要交换给他的儿女，过两天你就看见了，都讲给他听。摩西是如何预言他，大卫是如何预言他，约珥是如何预言他，以赛亚如何预言他，都给他解释清楚。因此他明白。好了，那我们看，当这个门徒突然明白了，说这个先知对他所讲的话，先知讲的话就是神讲的话呀。明白了神讲的话之后，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已经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与我和同住吧。”耶稣进去要同他们住，所以他们还想听耶稣继续讲，所以就说今天你别走了，和我一起住吧。耶稣就留下了。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认出他是谁？他就是前两天死在耶路撒冷的那个耶稣啊，看到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们在不明白之前他们认不出耶稣是谁，在他面前他也认不出来，但是他们真的明白的时候，真的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挪开，他就听耶稣就认出他来，但是耶稣就不见了。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岂不是火热的吗？他说他在路上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讲摩西的时候，这个我们心里怎么是火热的呢？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人感到的是扎心，而这些人感到了自己的火热，于是他们就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他们就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当神的话语进到人的心里边的时候，他会工作，他会工作，就好像天使加百列对玛利亚所说的话，加百列跟玛利亚说你要怀孕，要生子，要生为神的儿子。玛利亚怎么说？还没结婚呢，我怎么能有这事发生在我身上呢？天使加百列就讲一句非常伟大的话，他说出于耶和华的话，没有一句你不代表的，他 看到了，当真实的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它是带着能力的，会进到你的心里，会使你的心火热，会使你的心发心。
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路加所写。路加说什么呢？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所啊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劫上升的日子为止。第三节说，他受害之后，用了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的故事。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复活之后，跟他的门徒有40天之久的同在，向他们讲说什么呢？讲说天国的事。我相信所讲的一切，当然就包括什么？当然就包括圣经里边旧约圣经神迹的先知所预言，那未来要赐给以色列的那拯救者，他到底是谁预言的，又如何应验在他的身上，都讲清楚。所以我们看，有四十天能不能明白呢？因为他们有圣灵，圣灵的功课之一就是让我们能够不但想起耶稣所讲的这些，这些门徒们，他们不但想起圣经是怎么说的，他们同时也想起来他的3年半的时间与这位耶稣基督他们的主同在的时候他所讲的一切的话，圣灵都使他想起来，并且能够给这些话怎么样的能够融合在一起，融会贯通，使他们能够明白真理。因此我们看到这，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站起来，我们讲到的那是神道的福音，那是圣灵，不是彼得的口才。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在教会当中被宣传，不单可以做喂养的工作。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学了神的话语，就好像吃到了粮食，我们的灵命就会成长。同样的道理，他也在什么？也在做那些扎心的工作啊，扎心，不但扎那些不信者的心，也扎那些信者的心。因为我们里面也有一些人民的心，我们也需要回答，他不信的扎心，他就会来归向这位神，他们就会回答。罗马书第10章第13节到第10节，保罗这样，保罗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哎，这句话讲的跟彼得讲的是一样的，跟先知约珥的预言是一样的，所以要求告主，求告主名你就必得救。但是马上就说了，然而人未曾听未曾信他，怎么求他呢？对呀，你不信他你怎么能求他？但是呢，你未曾听见他又怎么信他呢？这是一步一步的啊。然后就说了，那没有传道的那怎能听见呢？下面他就说，如果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这里讲到了奉差遣，不是某个人自己私自的跟我说证明我可以传道，不是的。使徒的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被差遣，被差遣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差遣，那是不是你自己私自要做。所以传道的人是什么呢？传道的人是奉差遣，就是神的灵住在他的里边，给他恩赐，让他能够把神的话语讲解明白，这就是传道的。所以必须这个人有一位把他充满，然后给他恩赐，然后再说，就那得有奉差遣的吧。然后下面就说了，正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为啥？因为他们是报喜信的，他们是奉差遣报喜信的。第16节说，只是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这传有谁信呢？以赛亚先生就是奉差遣的，以赛亚分明就是传喜报好消息的，是传福音的。但是传出去，以赛亚先生怎么说？哎呦，你传我干嘛？没人听。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差遣者的差遣的福音的使者去。下边呢，十七节他就讲到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你说我想信道，我想呼求主，那我得信，我得听那个道理，我才能听。所以教会就是传道的，使人可以在教会当中听到这真理的话语，神的话语，然后才能够。真理的释放，
因此我前面说讲台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假使，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听道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前面我们讲到彼得不是听着自己在讲话的，那些门徒们用方言和那些讲解神的大作为，讲解基督的耶稣的基督做见证，那不是凭着自己，而是耶稣口中讲的，是圣灵在他里面同在，借着圣灵的道。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到第40节这样说，主耶稣在和那些人在讲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为什么查考圣经呢？因为内中有永生。我们也一样，我们为什么读圣经啊？因为这是神的话，因为这话语当中是有永生的。什么叫永生？我们常常我们天天在讲永生，而我们却常常不明白叫永生。永生是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记载的，第几章第几节我不告诉你们，自己回去查。如果你想知道有什么叫永生的话，那得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永生呢？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叫永生。而这经，你不读这经，你就不能够认识这位神，你也不能够认识这位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就没有永生。但是当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借着这先知和使徒讲的一切的话，我们不但可以认识这位上帝，我们也可以认识他所差来的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永生。神的话语极其重要，主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就是这经可以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第40节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常常把这经和耶稣呢把它分开了，对不对？主耶稣这里在责备谁？在责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讲经一套一套的，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耶稣。主耶稣说这经讲的就是我呀，你们经读的那么好，为什么不认识我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信徒的问题，我们道理懂得很多，但是我们却不认识耶稣基督。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道理是做什么的，这道理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提摩太后书3章13节到第15节，保罗这样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讲到这些恶人，在恶的当中他会越来越恶的，在虚假当中是越来越虚假的。第14节说，但你所学的，这是指提摩太，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就是你所学习的，你所信的要留在心里哦，因为你知道你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明白圣经哈，明白神的话，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但是我们没有传道的，怎么会有信道的呢？我们信什么呢？因此这里说，你我们信什么？信神的话，我们就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并且相信他。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教会有神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回到第一篇讲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讲的是什么？就在向人讲述这得救之道。这得救之道不是他发明出来的，是耶和华神很早很早以前就借着先知多次多方晓谕我们的列祖，只是我们不愿意去信，我们不愿意去行。这就是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因此我们如此的讲道，如此的宣告，才能够有3000人归信。那不是彼得的口才，那是神话语的能力，那是圣灵的能力，是神要定义要拯救这些人。因此教会当中有神话语的宣告是一个教会的标志之一。教会讲台没有神话语的宣告，那就不称其为教会。因为你这个门不是耶稣基督，即便是进来的也没有草吃，也没有水喝，很简单。 教会有神话语的宣告，有真理的宣告非常重要，因为人可以在这里得生命，人可以在这里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并差他来的那位我们的神可以蒙恩得救的。所以因此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语，就好像我们看重我们家里边有粮没有粮一样。我们家里可以没有沙发，但是你家里一定有大米，你没有大米也会有白面，你得有吃的。否则我们教会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后面会讲的，教会的存在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宣扬神在他爱子耶稣基督里所做成的荣耀，为了宣扬这个而存在的。如果离开了这一切，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社会的团体而已。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弟兄姊妹。所以回到前面所讲的呢，我们吃饭的时候那饭菜做的好吃不好吃不重要哈，当然也很重要哈，村民，但是没那么重要哈，没那么重要。所以我们要吃一口咸的吃一口甜的，弟兄姊妹你可以选择的，但是我们的灵性的需要是更重要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教会，这是教会的根基呀。在以弗所书当中告诉我们，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就是使徒和先知。使徒是什么？就是我们所学的新约。先知呢，就是我们所学的旧约。那使徒和先知加一起呢，就是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离开了这个话，教会的根基不复存在了。那教会的根基都不复存在了，教会也就不复存在了，那就是一个社会的俱乐部而已。我们来到这里就是浪费时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觉得说，哎，你讲的不好玩不好听，没有意思，不能逗我笑，要扎心的。我记得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个人跟我说中海弟兄啊，你讲到没有意思，我们都没有笑的，我们都困，得喝咖啡，要不都睡觉。我说我让你笑呢很容易的，我可以让你40分钟50分钟一个小时让你们笑得不停的，我严重还有这个本事的。但是我不能够因着讲这些笑话你们就可以进天国啊！我被呼召出来不是给你们讲笑话的。只有神的话才能够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显明这位耶稣是谁，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来的，为人所预备的这位救主，呼求他名的就必得救。这是教会存在的意义。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爱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也是教会的根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主，你是向我们说话的神，我们感谢你，求你将你的话语每天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光，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粮食，使你的荣耀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彰显和称赞。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